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哥林多前后书的查考。好，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哈，我预计的哈，应该会从四章的七节到五章的十七节，啊，四章七节到五章十七节，还有六章的三节到十三节，啊，大概就这两段。那在开始今天的进度之前，我们还是稍微再回顾一下哈。那或许大家我们也借着这机会，稍微很快的把圣经翻一下哈。那从这个哥林多前书开始哈，那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嘛哈，那主要就是谈到在一章的这个。十节那边说到的哈，十节十一节那边说到的，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大家有纷争了哈，那有结党这样的啊，那所以为了这个状况，保罗写了这一封书信啊，然后一开始呢，跟他们讲到两个最大的这个原则性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他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他同时提到的就是说，那他个人的这个职分啊，他的个人的职分，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神的仆人。那神差遣他呢，就是为了要传讲这个福音哈，传讲神的大能的福音。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职责在，有这样神给他这样一个职分在，所以他同时间也要体认到自己在这个职分里头，那他的个人对他自己应该看待的这种角度到底是什么。他说我要认清楚自己是一个仆人，所以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过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并且我可能因为做这些神所要我做的这些工作的时候，我可能会受到很多的这个患难啊，种种的这些事情啊，那以此呢他来劝勉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针对他们的问题啊，他们的问题接下去是，如果是在前书的话，就是从第五章开始之后了哈。那因为考量到这个后书哈，感觉上在很多议题概念上面跟前书是类似的，甚至于是补充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哥林多前书一章到四章啊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进到后书里头去。那在后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看到就是在第一章的地方保罗呢就提到了他跟这个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这一边的一些情谊啦哈，也就是说他们曾经同受苦难啊，同受苦楚哈，那就是为了在信仰这件事情上面所受到的这个苦楚啊。当然以此呢这个保罗也显明了，就是说他今天不是站在一个外人哈，不是站在一个与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不相干的人，然后在那边骂东骂西的啊。他今天讲这一些，他因为他跟他们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个就表示说他今天所讲的这些话呢绝对不是只为了什么他有权柄讲这些话吗，或者是他很厉害懂什么道理啊，他完全是为了这个弟兄姐妹的希望他们更好了哈。所以在第一章里面这样讲，那当时候呢可能教会的这个状况呢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处理得很好了哈，所以在那个一章的十五节以下就提到了说他还要再去还要再去一趟哥林多那这个去的时候呢少不了可能会让某些人不太高兴啊哈，但是那他说这也没什么办法的因为问题总是得处理，可是他希望说在写这一封信去的时候能够让大家呢 能够先想一想，那 该处理的赶快处理了，那 这个就是他对教会里面的这个问题，那他所讲的。那再接下去在二章 以下呢，他事实上还是继续在讲到着他的职分。那的前两次我们有提到说他所做的，他所承受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职分，那这个职分呢是要让人能够得着生命的，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职分呢是相当的荣耀的，那也因为这个职分是相当的荣耀，所以他非常的珍惜，他非常的珍惜，然后他就勇敢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怕东怕西的，该讲的话就是应该要讲，该讲的真理就是应该要讲，而不是说为了顾全谁啦，或者是不是说因为要 让人觉得 他好或不好来选择他要讲的话，他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到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后书这个四章这样子的这个的这个部分，上次我们也就四章的第一段，还有五章的后面一段还有最后一段，我们已经先做了一些查考。那从这一些，从这总共到目前为止大概是九个章的这个内容，也就是前书的一到四章，还有后书的一到五章，这些内容我们会看得到，这个保罗他主要在讲的都是一个对他这个个人职分的这样一个说明，一个认识，一个当然是他对自己一个警惕啦，然后也提醒自己，另外也是要让弟兄姐妹们知道如何来看待他，虽然他是一个工人，那可能他建立了很多教会，那也可能他在某方面是觉得让人家觉得说比是有很好的表现的，但是总归一句话他也是一个人，既然是一个人那就不可能是完美的，那既然是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呢也就是一个仆人，那既然是一个人呢，那我们人之间的彼此相待就要看得合宜，不要把人高举，太过高举啦，这是他不断的在这边讲。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他的这样的概念完完全全都基础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在第一章他首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所信的是谁，因为他深深的认知到我所信的耶稣是谁，他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我与他的关系是如何，所以他才有办法这样子去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一个观念在啦，那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他看待他自己很多地方呢就能够让我们今天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大概就前面这个九个章节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大概是这样子。那在这个职分的部分呢，上礼拜我们是查考了四章嘛，四章就是说他传福音这件事情他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宝贵的这个职分所以呢他一定是很谨慎的去做这件事的，他不上胆的那这个职分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说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叫人与神和好的一个职分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宝贵的一份职分然后最后呢就提到了他的劝勉，就是说既然是这样子那不信的我这个信的人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二这件事情好，那这一边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上次有提到上回我们看到这个六章的十四节的时候，就是说你们与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二这一句话，我有特别提到说，因为这个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一节呢是不是在讲这个不能嫁娶外邦的事情那我上次我有提到说不是我不是，但是呢我后来想一想，这个我自己有点觉得有点不这个不太安心因为我怕大家因为这样就以为觉得说这个嫁娶外邦不是问题这个我补充一下这句话我补充一下，这句话的本意不是在讲嫁娶外邦的事情，但是他却指到的我们与不信的不该同父一二如果我们 我们像那个牛在耕田，如果两条牛这样子，那要一起耕田的时候，如果这个轭呢是不平衡的话，那一定有一只会累死，一定有一只会累死。那如同这样子，如果我们跟不信的人要一起过生活的时候，那就如同两条牛 要扛着一个不平衡的轭一样，那也一样，到最后你一定会累死的啦。所以虽然他不是直接讲嫁娶外邦的问题，但是他却含括了嫁娶外邦的问题。好，我在这边补充一下，免得有人听了以为说所以我的意思好像这个嫁娶外邦不是问题，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有时候在台上，有时候稍微一疏忽一句话忘了讲了，可能就会造成一些误解，所以赶快补充一下。其实它远比嫁娶外邦这件事情涵盖的范围是更大的。我们从这件事情应该要学习到这件事，要学习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不只是在所谓的婚姻上面，嫁娶外邦，因为你是等于就是两个人按照圣经的意思，两个人成为一体嘛，对不对？所以就裤带就绑在一起啦，所以你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是真的出了状况，你还真的连逃都逃不掉啊。那在其他的场合有没有信与不信的就一起在面对一些问题呢？也会有啊，那但是就不如这个婚姻这个状况那么的严重嘛，所以说很多地方啦，我想是很多地方啦，而不是单指一件事情哈。他借此赶快补充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我们刚刚讲就是四章的这个七节，从四章的七节了。那这个四章的七节是在讲到前面他所担这个保罗他所做的承担的这个职分之后，那七节这一边进来他这样讲，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里讲到说有一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什么宝贝放在什么瓦器，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太懂。那有的人可能会把它解释成为说，我们有什么宝贝放在这瓦器？这个瓦器呢，就是我，就是保罗说的，就是我哈。那然后好像我们有带着什么样的宝贝啊，这样子。那我一刚开始哈，刚开始看到这段经节，我会把这个宝贝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宝贝呢，我一开始把它理解成为这个职分啊，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荣耀的这个职分啊，前面讲的这个有荣光的这个职分。可是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说应该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啊。这个宝贝是什么呢？是在八节到十节所讲的话了。八节到十节，八节说什么？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好，那这个我这样去理解哈，主要是基于文法上面，那因为中文没有文法的问题，所以那个如果有人想要再深入一点，你可能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英文版的，那个教会的那个英文版 KJV， 因为第八节到第十节呢，这边在文法上面都用一种分词的形式，也就是它是附属的，它不是独立的。它是附属在某一个对象之下的，而这对象呢，按照这个句子来看，这个对象呢是指到我们，是指到我们。所以也就是说，这句话的解释应该是说，你看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所谓四面受敌不被困住，那这个两个是矛盾，对不对？你都四面受敌，受敌不就被困住了吗？那怎么叫做四面受敌不被困住？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他所遭遇的常常都会，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所经历的嘛，他保罗所经历的常遇到逼迫啊，常逼就是人家都会攻击他啊，种种，甚至于我们前面还看到他甚至于曾经被打到这个基本上应该是剩一口气了啦，因为人家都以为他死了嘛，那这个就是一种受敌嘛，四面受敌。可是呢，虽然在肉体上面呢，四面受敌，遇到了这么多的患难，这么多的逼迫，可是呢，他说呢，我不被困住，我不被困住。那这个不被困住，当然就不会是指着身体啦， 不会是指着身体，而是指着他的心不会因为外面的这样子的困难，因为这些患难，然后呢心呢也被绑住了，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做该做的事，他也丧失了他原本的信仰，好，他也不会。那下一句也是一样的啊，那个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啊，都已经快要怎么会这样子的，那这不叫失望吗？好像是失望，对不对？可是就是说，哎，心里头我有这个为难之处，但是我不会失去，我不会我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哦，我所盼望的不会这个实现，不会成真啊，不是这个样子啊。纠结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啊，然后这个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都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呐。好，那这个这几句哈，还有后面那个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啊，带着耶稣的死。那这几个总共这五段话，五段话它都是用所谓的分词的形式所写的。那我们知道文法上面它是一个分词，所以呢它是跟着一个主动词在那一边，跟着主动词的连带的。那这一句话的主动词，我们找一找之后发现这主动词应该是在有第七节的有这一个字上面，我们有，我们有，所以呢我才会说，好，那这个宝贝是指什么？就是保罗呢，保罗呢，他常常遇到一些这边所谓四面受敌啦，心里作难啊，遭逼迫啊，或者被打倒了啊，这 类似这样的状况。可是呢，他不会因为这个样子，然后就失望了，就失去信仰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然后就放弃了。他不会这个样子。那他说，这是他的宝贝啦，这个宝贝在他里面。这个宝贝在他里头，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想底下这一句话就比较容易理解，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原来他可以达到这个样子，他可以达到说，哦，被逼迫，然后被这样围困啊，这样的状况，可是他却不会因为这样受到影响。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能力，不是因为他勇敢，不是因为他很厉害，是来自于神的，因为今天是神差派他的，神让他去做的，那他也顺服神，所以神就让他赐予他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主耶稣说要降下圣灵的时候曾经这样讲，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使徒行传》第一章在这个到第六节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已经准备要升天了啊，然后这个百姓这个他的门徒们就问他了，然后说，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了嘛？就在这个时候吗？当然这时候门徒们还搞不懂这到底主耶稣来干嘛的，要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了之后他们才搞清楚。那这时候呢，第七节就是说，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这是主耶稣讲的。可是接下去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句话读起来就让人很振奋人心，对不对？圣灵降临，然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就要去传福音直到地极。然后呢，我们就很容易的、很反射式的就把它解释成为说，你看我们得了圣灵了之后，我就很有能力，所以我出去讲话人家就要听，然后我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然后我行神迹就有神迹，然后我医病就能够医病，我要赶鬼就能够赶鬼啊，这能力嘛，对不对？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当然有啦，当然有。我想我们早期这个很多我们的长辈那时候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很困苦的时候，的确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说就是这个的话，那我们会觉得说奇怪，圣灵的能力怎么好像越来越小的感觉怎么奇怪了？这现在我们还常常在那边讲什么鬼赶不出去啦，这个祷告没有功效啦，这种话都出来了。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不就圣灵越来越没有能力吗？ 对不对？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那不就等同于你说圣灵越来越没有能力吗？显然的，我觉得这样理解应该是不够的。那当看完了这个刚才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能力的理解，这个能力的理解是说，我们有办法，神是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在所做的工上，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遇到任何的这种逼迫，遇到任何的那种极大的那样苦难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能够在神的保守之下，能够去面对它。即便我今天我们的生命遇到了威胁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勇敢的这样的能力。好，我今天我觉得是这样一种能力，而不是说哦，你有外在的那些能力。可是当你一旦有这样的能力去面对的时候，真理就会借着你会被传出去，然后呢，神也会借着你把他的工作完成。好，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事实上我想我在之前哈担任这个负责人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那段时间我最后自己的感想，我就是这么觉得。我觉得说神说这个神会给他的功能，会给他权柄，会给他能力。可是这个权柄和能力呢，我觉得是什么？不是说哦，给你这个权柄你可以指挥这个指挥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不是讲这个，而是当你今天在这个职份上的时候，神给你的这个权柄，给你的这个能力是什么？是在你所遭遇到的种种的这些困难，因为你要带领着，就是你要替着主耶稣站在弟兄姐妹的前面，你要去看出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带领着大家往前走的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是看着你的脚步在走的时候，可是在这时候你一定会遭遇到种种的一大堆的困难，一大堆的逼迫，一大堆的患难，一定都会有的。那这时候这个权柄是什么？这个权柄就是你有办法让你自己，这个权柄让你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情，去承担起这些事情来。这是我个人在那个时候我最后的总结，我的感觉 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但是就是说，真的我们在圣经上面很多地方，我们太用仁义去做理解，太用仁义去做理解，以至于我们做出了太多仁义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所要给我们的很多都不是我们眼前看到的东西，很多都不是，而是在那个灵里面的东西。那底下这些要讲的东西就很充分，我们往下看我们就会知道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哦，这个刚才看到第十节嘛，那第就是说他今天呢，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让他显在他的身上显出这样的能力，就是他能够去面对各样的状况之下。好，那刚第十节说的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就他所谓带着耶稣的死，就是在十一节讲的，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当他承担这个职责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呢就是有可能要像主耶稣所面对的那样子，他要面对种种的逼迫，种种的困难，甚至于最后要如同主耶稣一样走到那个死地。所以呢，他觉得说我现在就已经把主耶稣的死就带在我身上了，既然是这样子，那我就是为了真理，我不再怕什么的，我不再怕什么的。所以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那因为他带着耶稣的死的结果呢，所以他所做出来的事情是什么？他传扬了使人得生命的这个讯息。所以底下下一句才会说，这个第十节的下一句才会说，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我今天带着耶稣的死，所以呢就有基督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可以被显出来。那并且第十二节又这样说，说这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死这个发动发动的意思就是说有功用啦，有功用，不是说因为看发动然后要发动什么，就是有功能有功用。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的身上是有功用。那接下去呢，因为我们把生命的信息给你们，所以生在你们身上有功用。是这个意思啦，不是这个发动感觉就不是 很容易了解，就是有功能，就发生作用，发生作用的意思。好，那有了这样的觉悟，那十三节说但我们既有信心，如同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这句话读起来非常的拗口，他直接翻是这样子说，我们呢我们有跟那个是信心的同一个灵，我们有同一个来那个同一个给我们信心的灵这个中文没有 翻译出来，同样的英文有翻出来，再去看他说我们同样有那个有信心的灵，是给我们信心的那个灵所以因为经上记着说嘛，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他这是在如果没记错应该在诗篇诗篇有一句话就讲我因信所以说话，他在讲的说前面讲的说我因为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会说我会把诉说很多事情。那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有那个灵嘛，是我们同样信心的，讲这句话的那一个灵是同一个灵讲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的那个灵那个有信心的那个灵，我们今天也同样得到那个灵既然他有信心得到这个灵，他有信心说这样的话，那我当然也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灵嘛所以我们也信我们也说话所以他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他为他底下要讲的话做准备，那这个准备是出于信心的。那这要说的话是什么？要说的话是十四节，这边要说的话就是说，这边讲翻译成为自己知道了我觉得我如果把它翻译成为因为自己把它翻译成为因为可能会更容易读一点因为知道十四节说因为知道，因为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为什么保罗敢说话？为什么保罗敢讲？因为他知道，他知道什么？他知道那个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就是神嘛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这一个事情，保罗他说我知道，因为我知道的时候他就有信心嘛，然后他那个信心，他这样子认识，他就知道，所以他就要讲嘛，他要讲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在看，不断的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这一些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不断的讲的福音的信息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很多，不是吗？不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这件事情吗？真的是很简单所以这个传福音这件事情实在不要想得太复杂好，那这边保罗他说因为我知道嘛那所以呢我有这样的认识，我知道呢主神呢也必叫我们一同复活，而且呢还说我们呢让我们可以跟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今天不是我保罗厉害也不是你们厉害，但是呢最值得盼望是什么？是有一天我跟你们我们通通要到神的面前去了这个才是他要盼望的了所以他说要说那十五节说凡事都是为你们所有的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们的都是为了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凡事为你们为你们，为你们之后呢就可以让 这个恩惠哈，恩惠施到很多人的身上去。当恩惠施到很多人的身上去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个东西出来，就会造成感谢。感谢就会多。那这种恩惠临到众人，以至于众人的感谢多起来的这样子的荣耀神，这样的荣耀就归给神。好，所以这个荣耀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那个领受恩惠的人的那个感谢。好，那个感谢。所以领受恩惠要感谢。但是我们在这边保罗所讲的恩惠是什么？是吗？你觉得在这边保罗讲的恩惠是什么？是觉得我们信耶稣了，得到神的看顾，万事顺利，然后诸事亨通，是这样吗？我们觉得这里的恩惠是什么？其实也不要猜嘛，前面一句讲什么？前面一句讲什么？不是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吗？就是这个恩惠嘛。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一定要知道，你领受的最大的恩惠是什么？就是你已经得到主耶稣的宝血，你有将来到神面前的盼望，那个才是最大的恩惠。你该为了这个恩惠要感谢了，为了这个恩惠要感谢了，这个为这个恩惠来感谢，这个感谢才荣耀神啊。我想这个我们要常常去想，要常常去想。那个希伯来书有讲一句话，有讲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参考一下好了。那个希伯来书十三，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326页，第九节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好，念到这边啊，这边说我这边就在讲到你末后的日子啊，你会遇到种种的这种怪异的讲法啦，然后奇怪的这种教训啊，人常就会因为这样就被勾引了去了，就会离开了，就像这个加拉太教会一样啊，就听了异端就跟着去了啊。那面对他啊，对抗他的方法是什么？这边说人心靠恩得坚固。靠恩得坚固。好，这个恩是什么恩？好，如果我们还是看在就是说，我们就是什么信耶稣得平安啊这种恩的话，那我想我们当中有一大半的人可能都信不下去了吧，对不对？我们常会觉得说，为什么信了耶稣了之后还种种的这个问题一大堆呢？那如果这样怎么能够靠恩得坚固啊？不是啦，其实就是一样的，回到哥林多后书这句话来了，一样啦。这个恩惠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恩惠啦，这是关乎我们永远生命的事啦，这个才叫恩惠啦。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看不见，这个像我这种从小就受洗的人，我连我怎么受洗的都不知道，要不是长大了之后还跑了几趟洗礼场，还看到有人在受洗，我压根不晓得我怎么被受洗。那就算今天我们是你今天已经自己领受道理了之后，你才来认识神，来接受信仰的人，说老实话，我们有多少时间在我们受洗完之后，我们还去怀念过我今天能够有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呢？我们又有几刻呢？但是这真的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地方。我们唯有常常把我们自己原本是与神隔绝的，是与神互为仇敌的，可是今天因为耶稣，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这个恩典要常常拿出来行，因为让我们能够坚固我们的信仰的是这件事情。也只有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 去靠着这个恩典能够去赢过，能够去坚固。好，我想在这边这句话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好，那因为这样子，所以第十六节他要说啊，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是我们信耶稣的人要知道这个层面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信耶稣，不就是为了将来天国永远的盼望吗？而那个天国永远的盼望并不像我们一般的人就觉得说所谓的极乐世界，不是，因为那是我们天父的家，是我们要回去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323页。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想念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原来我们追求是回到天上的家，是天上的家。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说啊，外邦人当然他们是不认识神啊，可是有些话呢，感觉好像也有他的一些道理在。比如说他们常说说那一些枉死之人叫什么孤魂野鬼，对不对？那什么叫孤魂野鬼？就是没家嘛，就是没家嘛，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可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家的，那才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嘛。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然后又知道神已经赏赐给我们的是很明确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虽然外体渐渐毁坏，可是呢，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这边还把这个说成这在世上的这样的日子，十七节说这是自战自轻的苦楚。所以在世界上这个人家总是说嘛这个苦难总是多于欢乐这个人生很多，到最后我们回顾起来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不管这个人他的在世上的环境如何，到最后好像就是一个结论就是苦多于乐那这样的一个苦楚呢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的人呢，这就会变成一个自战自轻的苦楚自战好像很短，但是你还是要面对一辈子但是虽然你要面对一辈子，但是你想到那以后的永远，它就是自在。那与那个永远一比起来，你今天这样的苦楚就会变得自轻。这都是比较的，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你才能够比较的出来如果没有，那今天这个就不是自战自轻了，今天在世上日子就是又长又苦又重所以保罗的这样一个认识也是让我们去学习了那底下说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这边这个比对之下我们常不是常有时候要强调一个事情，我们就会说什么非常非常非常的怎么样这个很少可是保罗在这边就用了这个句型他在这边所谓的成就极重无比极重无比这个意思，他就是说非常非常他的原来的句法就是为了那个非常非常的重的那个荣耀 啊，这个显然的啊，他很强调这个哈、啊。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话，我们也提醒我们要一些思考。好，那第五章进来呢，就把这个又用另外一种方式讲了。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远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哦”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嘛，很多人我们也都在，就是在盼望嘛，哈、哦。然后三节，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这个重点好像变成赤身啊，不是他要讲的是说，如果穿上你就不赤，就不会是赤身的，啊，就是说要穿上，穿上当然就不是赤身嘛，这还用讲，真是废话，啊，但是他主要在强调一种描述一种状态了啊，但是呢，我会把它想到哈、啊，这句话呢，有一点意味到创世纪，记得吗？创世纪里面原本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是什么？是赤身的，对不对？没有穿衣服的。可是呢，突然有一天呢，他们发现自己没穿衣服，很丢脸。是哪一天？吃了三恶果，也就是他们犯罪的那一天。人在犯罪里面的时候呢，啊，不穿衣服就很丢脸，知道吗？啊，所以呢，在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有那个永远不让你丢脸的那个啊那个地方要去，那个地方你就会永远穿上的。啊，就会永远穿上啊！这个我们可以从启示录里面去看，启示录说我们最后就要穿上那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就要穿上，然后到神面前去啊！所以这个有时候看圣经，你真的会觉得有很多地方啊，挺有意思的哦，哈、啊，真的很棒哦。好，那第四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很盼望。那盼是我们不是说哦，我这世间我不想待了啊，那是我们有这个盼望啊。哈，这句话啊，主要是要讲这个。好，那第五节，五章的五节。好，五章五节我们 要特别讲一下，当前面讲了这一些了之后呢，第五节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有点问题啊、哦。第五节是说啊，是第五节是说，成全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成全我们的是神啊，这个培植这个字呢，其实跟十七节的那个成就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好，所以这样子讲起来，应该说为了这个来成就我们，或者来成全我们的就是神。然后这个神呢，同时又是那个是圣灵给我们做凭据的那个神。好，所以那个是圣灵，是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其实是一个补充。啊，在补充这个神是那个是圣灵给我们做凭据的神。那这句话要讲的是说，成就我们哈、啊，把这些事情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是神。好，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们现在我每次都在让我们重新你去看待圣经的角度哦，啊，这些事情，你觉得这些事情是什么？那你就找最近的经文嘛，不要跑太远，好吧？如果最近的找不到，再往远一点的地方去找。最近的经文是什么？就是我们愿意穿上，对不对？就是我们愿意穿上，成就我们能够把今生把它将来能够愿意把它脱下去穿上未来的那一个神。啊，也就是给我们盼望的，并且让我们真的将来能够穿上的那一个神，啊，那个就是成就我们这一些的，啊，那你当然再往前一点的，你也可以去讲到说，哎，再往前一点就是说，让我们可以不上胆，可以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的神，也行啦，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同一个意思在的嘛，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培植我们，就是说把这些事情为我们成就的神，啊，这些事情就是前面讲的这些事。好，那因为这样子呢， 好，第六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本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好，那这段应该还算白话了，应该算白话。但是这边有一句的重点，就是第九节，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好，我想我们这是我们该努力的，就是我们要得主的喜悦。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我们要去努力。那或许我们今天还在世上，或许有一天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间，但是不管在什么状态，我们要努力的就是得主的喜悦。那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那我们要为主耶稣做的又是什么？好，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这边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敞开的，我们在这个显明的是敞开的，是显然的。那这个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这个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把盼望当成一个单位，所以把它读成为说在你们良心里面那个盼望是显明的。后来发现不太对，不是，这边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 是坦然的，没有遮遮掩掩的。那我希望在你们的面前呢，我也是坦然的，是这样子的。那十二节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好，这边就是说，那这边所谓的举荐嘛，我就是说，我不是在你们面前呢，表现的我好像很怎么样子，不是。保罗的意图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今天就这样子，我把我的话都讲清楚了，然后我也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我所讲的这些对道理的认知，还有我自己对我职责的认识，还有我们在世上我的这些认识都是应该的。那这些呢，如果这样子你们觉得说这样是对的，所以你保罗是可夸的，保罗就要这个，保罗就要弟兄姐妹们来夸口他所讲的这些事情。但是保罗是想要自夸吗？其实不是，保罗是有目的的。为什么呢？底下讲的，他说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意思就是说，你 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哈，你们还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人可能就会跟你们就 一副这样子很厉害的样子，跟你们讲东讲西的，跟你们讲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知道我所讲的这些对的时候，并且你也觉得说你保罗讲的好的时候，你就有东西去对那一些人说话了啦，所以保罗不是要得那一个夸奖，保罗要的是说你要真正知道我讲的这些事情很重要，并且当以后有人来跟你说其他不对的道理的时候，你要把它搬出来啦，你要把它搬出来，要把它丢回去，所以我们听到很重要，不要听了就过去了，要用上，有一天你要用上，不要老是，我常常遇到那种明天今天才讲，然后明天听到另外一个讲法，然后讲说你看他讲的对哦，然后后面又听到一个讲法，他讲的对哦，然后最后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搞不清楚，那就无话可答。然后呢，你就常在那边一下这个一下那个，然后到最后呢，到底我们信耶稣要干嘛，到底我什么事情这样该怎么做才是对的都搞不清楚。保罗在这边就是讲说，我前面讲的那些了，我很明确的，我在神面前站得住脚的，我也告诉你们，我希望在你们面前的话，我这些东西依然值得你们夸口的。如果你们能够知道这是值得夸口的事情，我就安心了。为什么？你们以后就会把它搬出来跟别人说。 啊，这是 这里这个意思啦。好，那十三节，我若果真癫狂是为神，我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所以这边的癫狂就有一种所谓的，就是让人很惊讶的，哎，保罗你还会这样子讲话啊，哦，保罗你怎么会讲到这样的东西，这个叫做癫狂啊。那英文呢，哦，那个英文我刚才看到的一个他的翻译，哦，还更有趣了。他说，我如果站在我的旁边，啊，然后如果我站在，那什么叫站在我的旁边，就是我这时候感觉不太像我自己在讲啊，我如果站在我的旁边，我是为了神，那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啊，他不再是完全以他个人在考量一些事情，他所想的不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或局限在他自己，啊，所以他站在我旁边的，但是如果我站在我旁边的时候，我是为了神，但是呢，如果我是在就是哎比较有感觉上比较有理智的时候哈，就那感觉上是像是比较理智，是为了你们，因为我要把道理让你们清楚。好，好，那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经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有没有发现这个又是在讲主耶稣，啊，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信息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就在讲这个事情。好，那这一边呢，这个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一句话呢，有一段参考经文，因为但是因为时间已经 又被我用掉了，所以我就提一下就好了，你们回去再自己翻，就是在那个罗马书的第八章有讲到，有什么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同样的意思，如果我们知道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这个爱是大到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这个基督的爱隔绝呢？啊，这个就是所谓那个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坚固的那个恩呐，啊，好，那如果是我们的认知是这样子的话，啊，那这个保罗他自己有一个反省，就是说十六节他说，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这个，凭着外貌只是写按着肉体了，按着肉体，那个小字有讲。那他自己讲啊，说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因为他以前是法利赛人啊，他逼迫过基督徒嘛，对不对？所以他是凭着外貌来认过基督，但是他现在已经知道了，神已经让他明白了，说他不会再用外这个肉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认识神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就是那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真正按照这个神的这个话去走的人，去过生活的人，这个人就是在基督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加拉太书最后就告诉我们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脱离过去，能够在主耶稣面前能够逐渐的成为圣洁完全，就是新造的。好，一点点我们把它赶完好了。好，第六章三到十三节，不过这一段应该就不难理解了，我想我们不必花太多时间。其实他也 这一段也是在讲到啊，他今天担任这个职责嘛，那所以呢他很谨慎，那第三节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因为他知道他的职分是什么，所以呢他说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毁谤。可是保罗有没有被毁谤过？有吧，保罗被毁谤被逼迫的可多着嘞，对不对？那所以他如果说免教这职分被人毁谤，这个毁谤是他曾经遇到过的那些毁谤吗？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因为以前他那些毁谤那些逼迫，如果他想要免掉那一些，其实不是很简单吗？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不要传了，就不会有了，就不会遇到那一些了。 所以他如果免掉的是那一些毁谤的话，那对他来讲太容易了，就不要做就好了，或者说不要讲真话就好了。那所以他在这边说，免得这十分被人毁谤的时候，这个毁谤呢，显然就不是那一些。所以是什么？是为了他讲真话，他讲真理的时候呢，结果人家攻击他，哈，这样子不是他要，这不是他要免掉的东西，而是那一种是什么？你讲都随便讲，你根本就不按道理而行。人家说你这个传福音的人啊，你在搞什么鬼啊？这种诽谤，这种诽谤才是他应该要免掉的，对不对？那为了这样的事情，他说不叫人有妨碍。结果我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不要绊倒人啊。简单来讲，这句话叫做不要绊倒人啊。传福音的人很容易绊倒人。哦、我想这个我必须要 多做说明、哦、我们看过很多例子、哦、那我们自己如果自诩自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就更应该要谨慎你自己的行为、哦、而不是说、哦、你看我今天传福音啊，我这次已经做了大立了大功，所以其他都不重要的。 No， 你的言行才是最重要、哦、你的言行才是最重要。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地方，主耶稣老早就已经讲过了，啊，老早就已经讲过了，啊，那些将来要到他面前要得救的人是谁？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啊，那什么人呢？会被神说我不认识你们呢？啊，马太福音第七章讲的，那些人呢，将来会说，哎，我不是奉你的，我不是奉你的名传福音，然后一并赶鬼吗？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天父旨意啊。所以这一句话应该在这边再一次的提醒，再一次的提醒。好，第四节，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人。好了，以下这我就不念了，我们回去马上自己看。所以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那我们可能在世上，在人来看我们可能并不是那一个丰富的人，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我是不是一个丰富的人？啊，今天这几节啊，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啊，那最后十一节、十二节、三节啊，就在讲到，哎，哥林多人啊，你们心胸要宽阔啊，哈哈，啊，这个，因为他们纷争结党嘛，好。我们就到这边，我们期盼大家还是要自己要读圣经，然后呢，很期盼大家真的有问题。不过今天我很抱歉的，就是我已经把时间用满了，所以没有给大家时间问。好，那随时都可以来问哈。那个上次上一次我们讲完之后，有两位姐妹哈来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让我在那个时候我又再重新的思考一下我所讲的东西，真的是 给了我 更完整的一种思考方式。然后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也尽量帮助我一下，也帮助你自己。好，我们一起唱诗261首。